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电话线上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老朋友，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 Jane。 上午好 Jane。
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且还是带病参加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话题哈。就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有关养老金啊，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而且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是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很多听众都会打电话来问的哈，就是说出国以后还可不可以领取澳大利亚的养老金。那我们说的细致一点，就是说短期的出国旅行，甚至说是短期的出国居住以后一段时间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领取澳大利亚的这个就是养老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哈。那在澳大利亚国内可以领取养老金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我们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呢，不论从发放金额跟审批程序上，相对其他的津贴都是相对最慷慨的津贴之一了。所以它的测试呢，详细的说其实只有三项。一个是年龄测试，一般是指65岁到67岁之间。那具体呢，根据每一个人他的出生年月不同，那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同。那另外呢就是居住测试。那居住测试就是在澳洲规定必须要居住特定的一个年限。还有其中一个5年必须要连续。然后收入测试呢，跟资产测试呢是根据个人的他自己的一个收入，还有就是他比如名下有没有房产，或者说是不是有其他的资产。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他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津贴，现在的津贴的金额，单身人士的话，每2周最多它有907.6块。所以这个金额相对可以，给老人家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养老的一个保障了。
就像前面您说的一样，这可能是我们澳大利亚最慷慨之一的这个福利金了哈。说到那个在澳大利亚，要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您说到年龄、在澳生活时间、收入测试，收入测试是一个蛮细节的问题哈，牵扯到是不是单身啊，是不是有伴侣，包括是不是有孩子哈。那我们稍后再来详细说一下。您说到这个在澳生活的时间，有说到其中的5年的时间必须是要连续在澳生活的，那对于这个在澳生活的总时间是不是有一个要求呢？
对，那目前Centrelink 的政策还是说在澳洲实际连续居住要满10年，其中一个5年呢要连续。那当然我也理解，因为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媒体上包括各种联邦议案或者是当地的那个一些报刊啊都在宣传说以后要改成15年，甚至你的工作和不工作 领取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可能这是一个更改的方向，但是目前为止三特令的政策还是维持不变，那连续居住满10年，其中一个5年呢要保持连续。那连续的概念也是以往我们被问问题最多的，很多人都会问，那我怎么样才算离境，才算连续，那是不是一天都不可以离境，是不是就是问，就是做移民监一样，就是说我 就不可以出去。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个个人他个人的个体的情况是不以样的，但首先一天不可能不离境是完全是不会这样子。那根据三特令的它的政策呢，以往我跟大家解释过，那其实它也是参照移民局，现在三特令呢也把这个的针对连续的定义呢定得更清楚了一些。那这个连续会包含你哪些，比如你的 是否常住在一个国家呢，他会判断你是否对这个国家有贡献，是否有报税，那你的水电煤是不是有正常在交，有没有租房的房租证明，主要的关系人在哪里，比如你的孩子啊，你所有的家里人也都在这边，所以呢会综合判断每个人的情况。但普遍来说短期旅行是不排除的，当然提到短期旅行很多人就要说了，因为我们的短期旅行大部分指的是回
可能回中国或者说去探亲，那这个时间上很多可能比一般老人的短期旅行会有所不同，所以也要自己考量好。那一般可能因为大部分的政策是以6周为界限，可能你控制在4周左右会比较好。
对对，这个
频率方面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提到哈，就是6周的话会对一个就是这个领取养老金的数额会有一个影响，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一个第一个减少。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具体探讨一下哈，前面也说到在澳生活连续哈这个概念呢主要是体现在于澳大利亚这个社会有关联你的生活哈你的工作，而并不仅仅是局限在你是不是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个很客观考察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这还是蛮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33，1300-793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哈，他在电话线上等候多时了。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请问，领了养老金以后，他要去再去工作，做工，那这年收入就是那个包含税啊，多少钱才不影响他领那个养老金？
这个呢，首先有要分两种情况了，因为本身很多人他是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澳洲政府是鼓励已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士依然回归到工作岗位。那如果本身他当时注册了说我是在先工作，然后在后面领养老金呢，那你的收入是会跟一般人的收入层次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您呢，可能你要跟你的三特令联系一下，注册看看是不是还能够注册说我是一个以工作人士的一个养老金的领取的一个方法。因为普通人的养老金呢，他会有一个折扣。那我们自己的可能，如果一个单身人士，他可能是168，那每收入增加一块，你的养老金会减少。但是呢，如果你的工，你因为你已经到退休年龄，
所以呢，你的测试跟普通人的测试是不同的。
因人而异，而且特别要说到这个收入测试哈，包括这个资产啊、房产都要计算，因人而异哈，各不相同。所以说您可能需要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跟森特林那边联系一下。
但您是有一定的免税金额的，因为一到退休年龄的人还在工作，是会有一个不同的测试。
哦，这个要直接去森特林跟他们。
对，因人而异哈，这个事情结果是这样。那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上报了，因为我是65岁半，我才可以领养老金，就刚好过了7月份了吧。然后呢，就我已经递上去3个多月了。但现在还没批复下来，是不是要等一段时间什么的？如果3个多月的话，您可以跟他们的总部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缺什么资料。
那三特link 总部的电话就是多语种的电话是
1312202，
您可以打电话。 对，看看是不是缺什么东西，如果缺材料的话是会延迟那个申请的。那当然如果最近时间呢，三六零可有点政策，有一些那个变更，所以又再加上是反正休业，所以他们的工作量确实有增加，申请是会慢一些。那批的话他会以您递交申请的那一天就开始发放，
所以你可以放心，就是当时递交申请的时候就会补发您。哦，是1312321132，对吧？对，1312231231312。对，1312231232。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张先生，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23，1300-79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事会福利相关的话题。下面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正在帮助我降低生活花销，我的 CTP Green Sleep 节省了多达172元，对于像我这样频繁的使用者， Toll Relief 最多可省700元， Active Kids 优惠券能帮我的每个孩子省下100元。查看您是否符合节省费用的条件以及更多信息，请访问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网站。
有130年历史日产牌富之宝灵芝，100%日本制造，第一次在澳洲上市。推广期间除特价之外，还有特价，买一盒富之宝或赠送一个环保袋及一盒即食燕窝，价值$25；买2盒富之宝或赠送2份环保袋，4-in-1 coffee 2盒及燕窝2盒。 但如一次购买5盒富之宝或赠送礼品总价值215元，5个环保袋，5盒4-in-1 coffee 及5盒燕窝，及加送一个日本老虎牌真空杯。详情请电话银河公司02-9728-2899，9728-2899。
学校周围在早上8点到9点半之间，以及下午2点半到4点之间的车速限制是每小时40公里，请维护孩子们的安全，遵守学校地带每小时40公里的限速，并减慢车速。你是电影迷吗？
SBS On Demand 上数百部免费电影随时随地等你来看， 各国精彩的剧情片、纪录片、恐怖片、喜剧和言情片尽收眼底。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demand。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 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 Jane， 跟大家呢来谈谈如果短期出国旅行或者是短期出国居住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领取澳大利亚养老金的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23，1300-79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事会福利相关的问题。现在看到电话线上有多位听众在等候哈，首先先请大家呢 可以就是耐心的等候排队哈，那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尽量的言简意赅哈，可以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留给排队之后的那些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开始一一接听电话。这一位听众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嗨，你好。哎，请说。我的问题是，如果领取
AG 的 pension 的话，必须是澳洲公民吗？如果是PR，是不是就不能领取呢？
没有区别的。那在这边呢，居住条件或者说公民上面来权利上面来说是居民跟那个公民的就是条件是一样的，前提刚才说的都要满足三个年龄测试，居住跟收入测试。 只要满足了这些都是一样了，跟你的身份没关系，就是那个
PPR 和那 citizen
都是一样的，那这有什么，那如果这个
PR 和 citizenship 还有什么区别吗？那就是说它俩是一个概念。您指的是说是到了就是到了可以就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之后，在领取社会福利方面会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吗？对，PR 和 citizenship。
那比如有一些像 Medicare 之类的啊，那如果我们在 Medicare 就是你的医疗卡，如果离境超过12个月，你就是会被取消，所以你的医疗卡的福利，你回来必须要重新申请，或者说被暂停。但是对于那个citizen 就是那个公民的人士来说，他的限制就是5年，就是他离境5年才会有变化。那在福利方面的话，就是整体的区别并不是太大，但是是不是以后的改革方向
会这样子区分开来，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目前来说，大部分福利政策永久居民跟公民是一样的。好，谢谢林女士哈，因为今天听众朋友蛮多的哈，好，我们把时间留给之后的哈，谢谢您。好，我们最后这位听众是谢女士，上午好，谢女士。你好。哎，请说。
我想问的问题是，领了养老金，他一年当中可以到海外多长时间才跟对这个费用不会？
对，我今天要说的主要问题。
好的，那谢女士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她你的出入境的时间跟频率都相关，所以明确来说，我们是不可以回答说你一年一共回答多少，因为包括你是财政年度还是说日历的 calendar year 以及客人，比如我们说的那个四周到六周，说比较保险起见，那有些人就会说我每三个月回去一次，每三个月回去一次，我是不是一年就可以这样？甚至会说我年头六周，年尾六周，是不是加起来会12周？会有人这么问过我们。所以呢，为了您的权利上面来说，我只能告诉你，对，那短期旅行除外，但是你的频率跟那个长度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不能说一年回去多少次，但是说你 合理的，刚才说的四到六周的短期旅行可以，但如果你太频繁，刚才说的三个月每六个月每六个月回去一次的话，肯定也受影响。我们已经有客人，虽然他到了10年，但因为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因为频率方面的问题受影响的。
我想问的就是，我已经居住30年，如果我每年回去差不多半年，行不行？就是一次不能超过半年。
您是已经拿到老人金了是吗？
是啊，你已经拿到的话，那半年肯定受影响的。所有的老人金呢，六周开始你的基础，因为老人金分为基础津贴跟一些能源补贴跟老人补贴，你的基础津贴不会变化，就超过六周，你的基础津贴不变化，你的辅助的刚才说的能源补贴、老人补贴开始降低或者没有。 超过20六周，也就是说半年，你的基础津贴也开始变化。基础津贴的变化根据你在澳洲的居住年限相关。你刚才说你居住了30年，那你的基础津贴就会根据你的居住年龄，就是30除以35，乘以你的基础津贴的一个比例。所以你变化的可能不会太多。但是建议你正式这样子规划之前，先去30Link
好好咨询一下，那看一下如果你长期在海外居住，他会给你一个固定的比例的。好，谢谢您，是哈，因为后边还有听众等候，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赵女士，赵女士上午好。你好，请说。我就想问一下，关于老年的照顾的津贴来的测试的。
照顾者津贴是吗？您说的是照顾者津贴的。
就是发放跟老人金金额的一个
care payments 还是 care allowance
啊？不是，我就是说，我先生的年纪大了，86岁，但是呢，我呢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年龄，因为我在照顾，平时在照顾，我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到照顾在津贴？那他的津贴的测试呢，跟老人金是一样的，是吗？他的。
对，那个当然如果是特殊情况，收入，但是这个讲起来就会比较多了啊。那收入测试，如果你有配偶的话，那超过两周超过304块就会不超过304块，现在可以拿到全额的照顾者津贴。
因为呢我现在不工作了。对，但是你先生他已经拿到pension了。对，他有收入的。嗯，他，我先生一个人的收入，但是呢我呢就是在照顾他，因为我因为是要两个一起算。对，因为我女儿是爸爸妈妈。所以呢我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收入，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啊亲戚说你可以去。张女士，因为我们今天电话那个听众蛮多的，可以先让阵，然后对，先让阵比较简短的跟您说一下。嗯，
嗯，好，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的收入测试，那你他发放的金额跟老人金是一样的金额，那他的收入跟资产测试也是类同于老人金，所以呢刚才说的两个人他每两周要求不高于$204元每两周，那你就会受影响。那因为你先生已经拿老人金了，所以你的金额肯定会超过这个，所以呢你应该是会需要申报你 所有的一个家庭收入，你可能是拿到的是部分的老人金，而部分的照顾的津贴。
嗯，
是不是还要测试我的资产呢？对，要的。他有资产测试。
这个资产需要多少金额呢？
资产测试的话，你们有房子吗？
有，自住房一个。
有自住房的话，两个人要求不高于38万7，你如果是full pension的话，就是全额老人金的话。
嗯，一个房产价值要掏，不可以超过38万。
不是不是，有房子不超，不自住房不算在测试范围内的。
对，嗯，好好，谢谢张女士，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喂，
哎，
是
您张先生，哎，是您请说。嗯，
我是想做个确认，我曾经给上面领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我是81年移民到澳洲的，如果去中国的话或者去新西兰居住的话，首先一个问题，去中国住的话有没有实现？ 他们给我的答复说是没有实现， 只要你在Facebook上面注册一个证明你们两个已经收到的养老金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基本的养老金不动，那些津贴会取消，但是他们扣的很少，是不是这个问题？嗯，那81年
您就是在这边超过35周年，35年了是吗？嗯嗯，那对，已经超过了。嗯，那就没问题，他回答是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那离境超过6周，你的基础津贴本身就开始，基础津贴是不变的，但是你的一些补贴，老人补贴、能源补贴会减少，那超过26周，你的基础津贴开始变化。 那这个变化是根据每个人在澳洲居住的时间不同，你已经超过35岁了，所以你的基础津贴是不变的。嗯，我不是超过35岁，我已经超过35年，超过35年的居住时间。嗯，对，超过35年的居住时间，那你领的基础津贴的一个比例
是100%，所以呢不会变化。嗯嗯，啊，我好，另外第二个问题，我去新西兰住的话，应该去三德里做个什么手续？
新西兰的话，您应该是因为在新西兰跟澳洲是有那个老人金的那个互换条例的，您要先去三德里可能要先登记一下，您要离境那个填一下他们这边的新西兰那边的登记表，那具体的话您可能要自己问一下啦，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新西兰那边的政策了。
好，
嗯，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何先生啊，不，这位是何女士，上午好，何女士。
早上好，哎，上午好，你好，请说，何女士。我跟刚才那位女士问的差不多，但是我想知道我父母岁数很大，一个85，一个快80，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才能拿到那个 Kara 那个津贴。嗯，一般呢，这身体上面的状况呢，那他是会有专门医疗背景，还有社工会综合进行评估的。 所以跟年龄并不一定会相关，但是身体状况，比如如果他确实已经需要照顾，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吃饭呢，或者说上厕所需要人协助，那我们一般上来说的就是基本生活方面，对这方面的照顾。那一般来说，因为护工可以提供照顾，你如果有照顾者，也可以照顾者提供这类的照顾，所以 政府才发放照顾者津贴，所以呢，您就可以参照，如果您请护工，您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人照顾，他是否需要有护工，比如需不需要帮他做饭，需不需要对协助他。
买东西啊那个。嗯，好，哦，谢谢。嗯，谢谢。好，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张女士，现在有两位张女士，这一位是来自 Brisbane
的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哎，你好。哎，请说。嗯，我呢是付费移民，已经呢就是六年了，六七年了。我老公呢去年呢就因为我满五年他可以过来了嘛，对吧？配偶移民他过来了。所以呢，我呢现在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我听别人说啊，就是我老公到这里来两年是不是能领什么补贴了什么？对，他跟您是不一样的，因为您是付费的父母移民，要求10年内不可以领取任何收入性质的那个福利补贴。那您先生的配偶移民呢只有老，当然老人金是等跟您一样的，所有新移民都是入境以后10年。那他那大部分其他津贴就根据正常津贴的一个额度，那比如那个事业津贴是两年，那他居住满两年了可以领取事业金。那如果他是有更困难的特殊情况，那特殊津贴
就是我们常说的就近性质的这些津贴，他也可以领。具体可以领什么可能要根据您的家庭情况您去三特林克咨询一下。好，就到两年以后到三特林克去咨询。对，要住满两年104周。好的，好的，谢谢张女士。好，谢谢，再见。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我来这边住了快35年了。我现在我想要回去中国大陆跟我的女朋友住，我要申请，那么我可以得到多少钱？请告诉我，谢谢，两个事情。
那一样的，得到多少钱呢？取决于您的家庭的收入测试。但是目前像您说的，您有配偶的话， 那刚才说了那个津贴的话，就是跟那个不一样。但如果您说你太太是在或者女朋友是在大陆，那您还是以单身的金额算的话， 最多是907块6毛。 但是你如果回大陆呢，你所有的津贴或者回马来西亚在海外居住，你的辅助津贴是没有的，只有基础津贴。基础津贴的全额是826块2毛。 但是 具体你能拿到多少根据您自己的收入跟资产测试啊，这个只是说单身的个人拿到的最多的基础津贴。
好，
那么我要去那边中国居住没有问题是吧？没有，刚才说了就是海外居住，那你如果超过35年了，那您的基础津贴是不会变的。但是
是不是会有别的问题呢？个人的情况了。对，而且刚才胡先生说到是还没到快到35年哈，这个情况。好，谢谢您胡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一位是谢女士，上午好，谢女士。喂，你好。哎，请说。哎，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拿的现在是咱们那个的
care payment 的
收入。那么我妈妈是住在我的房子里，那么询问过好像我可以领帮他领这个房屋补贴。我现在想问的就是，那么领这房屋补贴的同时，就是我的收入是不是也要向三六零个那个去报一下，然后会受影响呢？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您跟他是照顾者的关系，你不会进行收入测试，就是他 发不发放照顾的津贴是跟就是他房屋津贴跟取决于他现在领的是什么津贴，他领的是老人金吗？还是说age pension？那他的房屋津贴只需要再多填一个租房津贴的表格，就是正反两面的一个纸就可以了，三三零会发给他的，跟您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
哦，
他只测试配偶的关系。
我知道，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他等于付给我房租，那么我的收入就等于增加了，变化了。对，您需要更新给
Centrelink，Centrelink 会重新再测试，看看您是不是还是拿全额的照顾的津贴。
但是我挺疑问的，因为有一次我打电话问他，他说的哦，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等于是你是他的女儿，那么你这个收他给你的钱收入不算作在
好像不算评估之内的，就是理解为馈赠，不是收入是吧？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这个，如果是收，如果是房屋的话，那一定是收入了，因为你等于是把房子的一部分租给了另外一个人，房租收入一定是收入。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提供免费的，对，食宿。好，谢谢，这样，好，谢谢谢女士，也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参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原因的话啊没有办法一一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播出的1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再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